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唉，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邱玉玲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玉玲教友请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进的教友，今年刚满周岁，谢谢大家。
啊，谢谢玉玲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满周岁，可是我们看到他非常有热火，非常有活力，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您在还没有认识天主之前您的一个信仰的路程是什么样子？
其实信仰的背景，我出生就是在基督徒的家庭。
哦，
对，应该说小时候是跟外婆舅舅住在一起，那全家人都是很虔诚的真耶稣教会的教友。对，从小耳濡目染之下，觉得那一段时间生活很平安，很快乐，很喜悦，天天就很高兴这样子，没有什么可以烦恼的事情。
是，
对，
所以真耶稣教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教会。
对，
是
依照从舅舅跟外婆的那种身教言教的话，他们是谨守十戒的。
哦，是，
就是不杀生、不偷窃、不说谎，因为那是很小的记忆，小时候就是会有外婆在旁边带领。对，礼拜六礼拜天就去教堂里面。
是主日学吗？
礼拜六，对，礼拜天的话是小朋友的那个算是教会里面的青年朋友带小朋友。
大朋友带小朋友的。
对对对对对对，唱歌，然后讲一些圣经的故事，还有一些先知的故事。
是，
对。
在那段的过程当中，您大概是经历了多长的时间？
一直到国小毕业。
是。那之后呢？
这算是早期一点点。之后因为是要求学阶段，那时候是住在山上，那国中求学的话就到城市里面来，就跟妈妈住在一起。所以自从国中之后，因为又是升学班的关系，几乎时间都是上课补习，就等于跟教会绝缘了。
很多在台湾的小朋友大部分都这样。
对，绝缘了。哎，
那大概又经历了多久的时间你用开始想要接触这个教会？
严格讲起来应该是11、12年前吧，突然在电视机前面很无聊的时候就一直转台转台，也不晓得要看什么节目。
是，
那我不小心翻到好消息，然后看到了巴义慈神父的专访。
哦，是。
其实几秒钟我不太在意，把它转走了，过了6秒好像又转回来了，再定眼看一下，哈，外国人在山上国语讲那么好，泰雅族语言也讲那么好，怎么可能？我就把那一集看完了。
是是。
对，为了应该是说对他这个人在山上奉献那么多年，我那时候的疑惑是大部分的人都出来了，为什么他还留在那边？
是，
好，30、40年的时光还留在那边，我很好奇。
是，
然后就回头找我大哥，问我大嫂。
是，
对。
那您大哥大嫂是在 靠近那个八神父那附近吗？
我大哥他是警察，
嗯，
他后期是调到大溪然后复兴乡去做警察的工作。
是，
我大嫂一听到就说啊，八神父他也认识。
是，
他妈妈往生的时候是八神父办的殡葬弥撒。
哦，所以您嫂嫂是天主教的家庭。
对，因为这样子我嫂嫂就觉得说你怎么认识他，我说我在电视上认识他就这样子带我进去了。
是
带我去拜访八神父。
哦，所以你亲自去见了八神父。
对，到三明天主堂。
是，
只是那时候八神父一看到我就好像看到亲人，就一直说话，三分之二他是用泰雅族的语言跟我讲，其实我是愣在那边半句都听不懂
所以你本身就是也是泰雅族人。
对，
只是说因为教育的关系。
对，
所以已经对母语比较少啊，那么样的了解这样子。
对，小时候就小很小很小的时候讲几句，因为那个时候是禁止讲方言。
对
国小阶段是禁止讲方言，那国小之后又到城市里面，所以一些母语就不太行。
是，
对。
后来有再回头想要再去学习这方面的母语吗？
因为八神父的引导，他就希望我也能够学一些母语，他说认识自己的根源跟从哪里来，对增加信仰的坚定是有一定的帮助。那我也不厌其烦跟在他旁边，应该不是说学习，应该说找茬问了很多问题。为什么你为什么待在山上，比如说为什么你为什么留在山上，山上资源那么多，你靠什么生活，你吃什么用什么。
应该是山上资源比较少。
对我对他是充满了怀疑。你因为一般世俗的眼光就是收入支出收入支出，那时候他被我的问题问了蛮多的，他说老天自有安排
一切靠天主
对，然后可能在陆陆续续的相处当中呢，我很感谢八神父，他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一些问题。认识他了之后，我会试着把自己的语气变得慢一点点。因为我做业务的，所以讲话会比较快。
是，
对，学着把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讲话讲慢一点。
是，
然后慢慢的倾听别人不同的声音，因为这样子性情慢慢的有点改变。
是，
讲话不再那么得理不饶人或是 很暴躁或是很高傲这样子。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环境关系。
对，业务。
对，那时候因为您可能跟天主的关系还不是那么样的接近，或者那么样的，
应该说中断了。
中断了。
对，
是是，
中断了。我很感谢八神父，他这几年来就是我有任何问题我就会去找他问他，然后每次去找他他都会送我教会的书本。我也不晓得他是把我看得太我不晓得他是他认为我应该会看吧。我最记得的是千禧年的时候他送我一本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的千禧年圣经。
哦，是。
然后又送我一本大本的天主教教理。
哦，对，
超级大本的。对
是。
然后我这个人也是因为对天主教这个宗教我越来有很多问题，是因为在工作期间我也接触到很多其他的宗教。
嗯，
我不能接受的是说有的人是信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慎终追远，
是
不能思念自己的已故亡者。
嗯哼，
比如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的话就是不能膜拜偶像，不能拿香。
嗯哼，
然后去其他宗教反正蛮多形式，我是觉得有点冲突。
嗯哼，
然后当我了解天主教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觉得莫名的平安会慢慢的进来。
嗯，
我自己的问题会越来越少。
是，是
不再那么爱找茬。慢慢的接受，心里会慢慢的平静。
是，
对。
所以在那个之前工作上面是不是遭遇了一些困难，让你觉得有些不平安？
应该不是说困难，因为我是从事那个房地产的代销业。
是，
整批房子盖好了，整批卖预售的或是整批卖成屋的。
是，
那都是业务的工作，那算是非常传统的产业。那业主跟广告公司呢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会拜拜。
是，
那一定要的。
是，常常看到有人在马路旁边拜。
土地公一定要拜，然后每一个业主的信仰也不一样，可能是妈祖，可能是关公，可能是什么王爷之类的，
是
拜很多，金纸烧很多，然后他们很讲究，
嗯，
然后为了业绩的压力，那土地公一定要拜，然后业务的竞争就说啊，我们去问那个什么宵夜账啦，该给的解恶宵夜账啊，我都听不懂。他们就说你怎么可能听不懂，你做业务的怎么可以不懂、那我就跟着前辈呢就去求神问卜，有的是三太子，有的是王爷，有的是济公师父，问了蛮多了，当然他们有一定的行情，那无形中也是捐献了不少然后每到工地的时候就觉得弄得人也凶啊呢，哈，我拜你这个就是讲好，我拜哈啊，波比波比，解二解二哈，我后礼拜的迄个业绩哈，搁较好安尼，卖安尼共估啦哈，把人卖两斤，卖拢无卖安尼一斤的好安尼，其实心里都是在求这个。
是，
然后有一段时间藏传佛教进来了，又是那个宗喀巴，然后仁波切之类的，那。我最大的感触是有一次在中和的时候，人家说要仁波切加持、你的工作事业才会顺利、可是要预约
啊，预约，
对，
预约时间嘛，
对、然后因为那仁波切是大老远从美国来的、然后他们规定你旁边的人说大概要多少钱
哦，
这个固定的金额，然后我进去见了那个仁波切，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旁边人在翻译、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进去，又莫名其妙的出来，我觉得还是蛮多疑惑的，
是
蛮多问题的，
所以没有人翻译给你听，
也不是因为在参与那么多佛教、道教、密宗之类的，不管参与任何的拜拜佛事。我觉得不外乎就是求财，好、求我的工作顺利，然后业绩好，让我大赚钱。可是都一直在那个轮回当中，心里是很不平安的。
是，
对。那我感觉到了一个阶段，无形中在也不晓吧，就是闲着发慌，搬着电视就看到八神父，去找八神父，他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很真性情的一个长者。我问他很多问题，他也不发怒，也不生气，也不发怒，然后就一直笑。他说：“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可能我的中文不太好，请你原谅我。”我说：“我就心里很纳闷，是不是我太过分了？问的问题太过分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长者很仁慈，很慈祥，他不厌其烦的提供一些。就是圣经啊经文相关的书籍，然后让我了解他在山上的服务，在他身上我看见一个坚定的信仰跟一份纯真的执着。他求的不是我每天在求的那个钱财，
是
或是名牌那些工作需要的表象。那无形中每到了一个阶段，他只跟我讲一句话，天主自有安排，要不断的祈祷。时间到了，天主自有安排。
是
向他翻译原住民的泰雅族的语言，他要出 CD， 他要出书本，他都是没有经费的。
是，
可是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他在祈求一笔经费，大概在两个多月之后，台北好像是哪一个教堂的教友就过去了，刚好筹募了那笔经费。然后我说哈，怎么那么刚好，不多不少，怎么刚好就是那个金额。
所以你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验。
对，我说
八神父，
八神父，泰雅语你干嘛要去翻译，这是一个即将消失的语言。因为一种语言不流通的话，它就是无法存续的语言。
是，
结果他一直跟我讲，这是一个很珍贵的文化。
是
哈、他不断的祈祷，希望出书出 CD， 不断的祈祷，因为经费有限。两个多月，我眼睁睁的看到一票教友不知道从台北哪个教堂来的，
是
就捐献，就刚好那么一个金额，就是他有印 CD。 我说啊，怎么那么刚好。等到那批教友久了之后，我就问神父说，他们知道你需要这些钱吗？他说没有啊，我也没告诉他们。我说你需要这些钱， 他说你看，不断的祈祷，时间到了，老天爷自然就成全你了。
是，
你要不断的祈祷。
是，
对，我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他用一个真正一个生活的一个例子，见证了这个祈祷的一个功效，然后也让你能够了解。
对，因为我一直很担心他在山上的像水费电费饭钱伙食费哪里来，
是
因为他又是方济会的神父，他们是不得拥有财产的，我更担心他怎么过日子。
是，
后来我才发现我担心是多余的，我太肤浅，毕竟他已经在山上服务40多年了，
是
有需要我担心吗？所以就觉得因为他的鼓励，还有在他旁边看到一些无私的爱，我就慢慢的心里或是生活上遇到什么不平静，我会想要去找他聊天。
是，是，
但是心里还不是想要灵洗
啊，
只是想要找他聊天。对，
先跟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友谊的关系，然后建立起来之后，可能是为了你生活上的一些困惑，然后做一些解答，这样子在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人一定要有信仰，不管你信仰是什么，不管你的灵性的修为，或是你信仰你的钱财，一定要有一个信仰，我觉得生活才会平静。对。
再后来，您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开始真正的想要转到天主教，然后想要认识天主，然后希望能够进到天主教里面来？
真正的因缘，11年前巴伊茨神父40周年进多，我跟他回意大利去探亲。
是，
然后我去意大利的时候，当然不免于俗的参加很多教堂。因为他身体不舒服，中途把我安排在佩鲁贾那边自己生活。
好勇敢，
这是一段很奇妙的经历。可是他也帮我安排了老师，学了一些，为了出门方便，学了简易的意大利文。我就一个人在中部生活。
多久？
去意大利3个月的时间。
哦，那么长。
对，对，那一趟3个月的时间。在那次的经验当中，我觉得给我很大的震撼是，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够。我什么都不行。
是指在生活的
生活上，还有一些学术上、知识上或是常识上什么都不足。比如说我要如何自理我的生活。
是，
他们那边人的生活都是因为申根国家，我在佩鲁贾认识了来自西班牙的、奥地利的、德国的，很多人都跑到意大利里面去工作。
是，
那我很惭愧，我一个人在国外，我竟然不懂得如何开火，我不会煮饭。
是他的瓦斯炉你不会用，还是？
我根本就不会煮饭的。
对，就以前你从来没有自己下厨，然后自己煮过饭。
老外吧，
老外
老是吃外面。所以在那一趟经验里面，我才觉得生活其实是很单纯，
是
是一个按部就班，很规律，很平常一个 routine。结果我把我的生活搞得很一团乱，
很
除了工作，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因为那时候早期我们是9点到晚上11、12点，
是，
对，几乎就是工作睡觉，有时候庆功宴，
是，
几乎都是这样子，反而是忽略了其实人的生活，正常的生活，早上、中午、傍晚、晚上、日出、日落的那种 routine 真的忘记了。所以那次的经验，我觉得说我要回来好好的充实我自己。我觉得出去之后觉得变得谦卑了，然后我不会汲汲营营说我业绩一定要最好。不要让我挂蛋，让我中间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